大家好，欢迎加入幸福才女计划，请看大屏幕。
不管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科学手段，都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极端事件及黑天鹅的降临。
昨天开始，这个全世界的股市都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英国一项研究29号指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美国国债的最高法定
最近一季的世界财富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
金融危机的黑天鹅会无情地带走你的财富，我们应该永远对此有所准备，以保证在冲击之后能继续生存。
利用危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才女计划，行动代号黑天鹅。黑天鹅，
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幸福才女计划，作者张达宏，特许金融分析师，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和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有多年投资管理行业经验，曾在中美两国数家投资管理机构工作，现就任于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负责为超高端客户设计和管理投资组合。他是一名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名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幸福才女的典型代表。同时，她更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的投资管理人士和理财专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惨痛的经验教训，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她为我们打造幸福才女计划的宝贵价值。
幸福的三个必要条件是：知道自己没有自欺欺人，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充满爱心。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安娜·艾莉诺·罗斯福。一个女人不能光依赖于男人求得保护，她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美国19世纪女权主义者苏珊·安东尼。有人问我，为什么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好赌博？我很符合常理的回答，因为女人钱少。这个答案虽然正确，却不完整。事实上，女人的赌博直觉全都在婚姻上体现出来了。美国女权运动代表人物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系列节目。节目开始，先来做一道选择题。如果有四个选项， A 有个富爸爸，B 嫁个有钱老公， C 中大奖， D 自己挣，你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成为你的金钱来源呢？ A 其实没有可选性，谁能选择自己的爹妈呢？而 C 的概率是小数点后 N 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就剩下 B 和 D 了，嫁个有钱的老公和自己挣，这两项倒是有点难以定夺。黄金屋与颜如玉是旧时读书人青灯苦读奋斗的目标。当今社会，男人挣钱创业也以抱得美人归为成功标志。英语中给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富豪身边年轻貌美的非原任太太一个称呼叫 Trophy Wife， 就是胜利品太太的意思，颇为贴切。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曾说，要是没有女人存在，那么全世界的钱都失去了意义。总之，人类历史上无论东方西方，绝大部分时候干得好这种概念对女人来讲是不存在的，嫁得好是女人的唯一出路。中国改革开放缔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烦恼。财富是什么？财富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女人如何取财有道？在目前的中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论点的认可度相当高，此起彼伏的富豪相亲活动以及女孩们踊跃报名的热火情形可以为证。夜深人静，工作了一天疲惫困倦的你，会不会偶尔感慨社会上白骨精剩女与日俱增，但嫁不出去是永远的痛，干得再好也没用。在大多数人心目中， 干得好的女人有一份高薪的工作，在自己的行业里如鱼得水，颇有建树。嫁得好的女人则有一位多金的老公，不必为生计奔波，每天过着悠闲的少奶奶生活。干得好的女人经常面临工作的压力，在职场风雨中咬紧牙关不敢松懈，总是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而嫁得好的女人通常人前光鲜，人后伤感，悔教夫婿蜜蜂喉。干得好和嫁得好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有答案吗？请听佳佳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干得好与嫁得好。
干得好与嫁得好哪个更重要？请允许我们先绕一个圈子再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唱演舞俱佳，曾经获各种提名和奖项无数，并凭借《母女情深》这部电影获得1983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但是中国影迷们很少知道，她曾经在1975年以一部与中国有关的作品斩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半边天，中国寄怀》。这部纪录片记录了雪莉·麦克莱恩率领一个由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七位美国妇女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过程。纪录片反映的是毛泽东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改变。文化震荡这个词远远不够描述这些美国妇女代表的反应，因为西方女权主义的桃花源理想境界，一个完全没有性别角色的社会，在中国实现了。雪莉·麦克雷恩的旁白评论说，
在中国，女性担任领导工作，开着重型机械，有的还是医生，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们共同分担家务，妇女们一起协作而不是互相竞争，她们的孩子们也从小就学会热爱劳动，中国没有失业的人，工作是一项让人完整自我的事儿。中国妇女不化妆，敢于表达自己对工作的想法，我们见到的所有的中国妇女们都笑得十分开怀，非常喜欢她们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很像女同性恋者，因为她们看起来根本不在乎迎合男人的性幻想，她们完全自由、开放、直接和独立，她们从来不跟在男人后面，她们公开积极地讨论男同事们是否有进步。我们也遇到许多尚未结婚的妇女，她们看起来对此也不怎么担心，他们非常认真地想要在工作中发展自己的潜能，他们也不会因为结婚生孩子就停止工作，因为托儿服务很完善。但是不结婚是行不通的，所有中国人一听不结婚这种说法都很吃惊。中国男人们真诚地希望妇女和他们平等，他们和中国妇女们自由交流，互相学习。
有一位评论家写道，这部纪录片不仅让你看到了中国有快乐的儿童，没有互相竞争，没有男女固定角色，而且还让你看到了希望在中国，看到人的魔鬼本性是可以改造的，甚至可以达到巨变。感谢雪莉·麦克雷恩让我们看到女人不再是男人的财产和性幻想对象的那种社会是可能存在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或许你认为这样的描述更接近当下的朝鲜吧。假如雪莉·麦克雷恩今天再回到中国，看到20世纪70年代充满豪情壮志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变成今天灰溜溜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她恐怕要彻底昏厥。科学家为了研究某种因果关系，常常在实验室里创造一个纯粹的环境，控制所有外部变量来观察研究对象。那个时代的中国较为封闭，女性地位和角色完全中性化，不必取舍干得好嫁得好这类小资的烦恼。不过20世纪70年代铁姑娘们的生活让当时雪莉·麦克雷恩等偏理想化的西方自由派人士着迷，有点类似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的旧式四合院，让享受着现代文明却怀旧热爱古迹的人士一见惊为稀世之宝。但是真的让他们住在那样的环境里，恐怕坚持不了几天，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愿意回到那个一切都是规划控制的年代。 随便给嫁的好派贴上开历史倒车的标签并不公平。应该说，干得好与嫁得好之争在中国出现，其实是社会开放进步的体现，因为这说明了中国女性真正有了选择的余地。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去争论干得好与嫁得好哪个更重要，进一步讲，干得好与嫁得好都没有脱离以男性思维来定位女人的旧潮。嫁得好就是嫁了个有钱的好老公，干得好就是跟男人在职场上平起平坐，挣的钱跟男人一样多甚至更多，反正怎么着都是和男人有关。钱是没有性别的，适合男人的理财诀窍同样也适合女人。然而男人的幸福观和女人的幸福观却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更贪心。注意，我的重心是在心上，除了物质的标准之外，女人总是忍不住扯上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灵感觉。别人怎么想，他对我是否真心，我和他比怎么样。正因为如此，女人经营生活追求幸福必然和生活之中钱以外的东西，特别是情感寄托分不开。我们的这个时代可能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地球上一半的人的潜能开始得以承认和开发，其意义不亚于当年人类祖先琢磨出石器工具，大大提高了狩猎效率。在资讯为王的数字时代，体力强壮不再是干得好的唯一条件，女性拥有的是和男性一样广阔的空间，实在没有必要把干得好和嫁得好对立起来，自寻困惑和烦恼。在才女的生活投资组合里，干得好和嫁得好不必有先后，更不必分敌我。曾经看到杨澜接受采访时讲的一段话，觉得特别形象贴切。她说，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要担两桶水，这两桶水分别是事业和家庭。有的人觉得如果我只挑一桶水会不会省点劲儿？但是力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不会，你一只手拎一桶水特别沉，还不如拿一根扁担挑两桶水，这两个水桶彼此间存在一个平衡关系。所以不管你现在信奉嫁得好教义，还是在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举棋不定，或是坚决走干得好路线让别人去说吧，幸福的关键都在于你如何在个人意识、两性关系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就是说，无论是干得好还是嫁得好，更重要的是这个命题是个人为命题。
芝麻开门吧，
芝麻开门的秘语让阿里巴巴找到了宝藏，而我要播撒芝麻，帮你打开成为幸福才女的大门。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拥有财富的自由与人生的幸福，而且你一定可以。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对于女性理财的鼓励和祝福，我们相信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拥有财富的自由与人生的幸福。然而对自由与幸福的真实感受和欲求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我们只是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张达红女士的专业理财知识和精彩丰富的人生经验，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达红女士的启发，结合自己的情况，找到自己最有效益的生活曲线，从而获得更有品质的生活。要谈女性的财富自由与幸福人生，事业与婚姻是一个重中之重，不能不谈的课题。很多人习惯于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事业与婚姻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事实并非如此。事业与婚姻其实是可以在理想的轨道上相互推动行进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干得好与嫁得好下面的内容。
正如投资组合万变不离股票、债券、现金、房地产这些有形资产类别， 人生投资也是脱不开爱情、婚姻、职业、家庭、健康、人际关系等等。如果把全部的资产都放在某一个投资品种上，就不是投资，而是投机。在生活中唯某某至上，而忽略其他人生内容，你就是人生的赌徒。虽然投机不一定必然导致鸡飞蛋打，豪赌人生也有可能大获成功，但是这两种投资经营手段隐含的风险成本很高，因为你把主动权几乎全部交给了一个叫运气的神明。女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为爱情至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主张女人扮演贤妻良母式的角色，似乎不牺牲自己照料老公和家庭的女人就全是自私的坏女人。近年来，为爱情至上让很多女人不惜冒着被讥为小三的大不韪而飞蛾扑火，在感情的泥潭里挣扎。更有很多刚刚踏上人生独立旅途的年轻女孩，看到生活的艰辛复杂，便下结论只有嫁得好才能早日到达幸福的彼岸。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是女人之常情，让人回肠荡气的爱情是人性的升华，这两者都值得肯定，但我们并不倡导玩世不恭。爱错人嫁错人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可要是你运气好嫁对了人，就万事大吉了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关于世纪大骗麦道夫的众多报道中两则耐人寻味的故事。一则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那里富有的犹太社区是麦道夫重灾区。麦道夫在那里骗朋友骗熟人，一骗一个准儿。当地一家高级乡村俱乐部成员几乎被他一网打尽，其中有一位40多岁不愿意披露自己姓名的女士，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每个季度都雷打不动地收到一张从瑞士某银行寄来的麦道夫证券公司的支票。这位女士20年前曾经是本市一位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的秘密情人，那位大佬信守诺言，在身后安排好小情人的生活，把他在麦道夫那里的投资收益全部留赠给了他。多年来，这位女士行事低调，一直过着安逸富有的生活。然而随着麦道夫事件真相大白，快要年过半百的她从天堂掉进了凡间，面临着无一技之长、无生活来源的窘境。另一则发生在麦道夫大本营所在地纽约，一位著名律师和他的前妻因为麦道夫骗局的揭穿再度聚首。3年前他们俩离婚分割财产时，最伤脑筋的是他们俩共同名下在麦道夫公司的投资，当时看来是一只会下金蛋的计，谁也舍不得把资金撤出来对半分现金了事。律师愿意花一笔钱把属于他太太的那一半买断，但是那一半的公允价值到底是多少，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此事一度成为纽约社交圈里的饭后谈资。最后虽然达成转让协议，但俩人也绝对撕破了脸皮。如今那笔投资一文不值，律师便要求前妻退还当时的买断钱。前妻觉得他那时锱铢必较，现在恶有恶报，便向纽约小报的社交版透露了他的无理要求。律师则把前妻告上了法庭，冤家再次聚首，纽约社交圈里又多了一段恩怨情仇的故事。遇到一位贵人，从此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婚姻破裂并且分家当的时候，还被精明的律师老公占了便宜，这两种生活孰优孰劣，在麦道夫东窗事发之前毫无争议。可生活不喜欢平铺直叙，总要不时来点转折。嫁得好或者傍上了有良心的大款，并不能保证你的生活从此一帆风顺，遇人不淑这眼前亏，反而帮你逃过了地雷区，真是应了我们老祖宗的话，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时运突变，令人感叹。不过这两位女士的际遇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她们在生活中都扮演着被动的角色，生活给她们发张什么牌，她们只有接牌的份儿。在麦道夫这一出戏中，她们都被生活开了个玩笑。在她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上还会有什么样的曲折情节，谁也无法预料，所以旁观的我们亦不可轻易下结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嫁得好与嫁得不好这种结论的有效期非常短。女人都离不开爱情婚姻这个支点，但是把幸福全部寄托在这个单个支点上，人生状态必然总是摇摇欲坠，稍微一点外力逆流，轻则打乱你的重心， 重则要你散了架。虽然也有可能一阵好风送上青云，但是谁又敢担保天无不测风云呢？
家家理财小贴士：麦道夫骗局。伯纳德·麦道夫是美国华尔街的传奇人物，曾任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董事会主席。多年来，他一直是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投资专家之一。他以高额资金回报为诱饵，吸引大量投资者不断注资，以新获得的收入偿付之前的投资利息，形成资金流。这个骗局维持多年，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他面临高达70亿美元资金赎回压力，无法再撑下去，才向两个儿子也是其公司高管坦白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麦道夫的儿子们当晚便告发了老爸，一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欺诈案这才暴露在世人眼前。麦道夫被判150年监禁，但是绝大部分的钱已经无法追回，充其量只能让受害者们出一口恶气。其实一个麦道夫被关起来，还会有更多的麦道夫冒出来。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麦道夫，但也会有类似的人和事。掌握对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平衡人生的各个支点，不要被生活突袭搞得手足无措，才是幸福的最好保障。家家财富课堂正在为您播出《幸福财女计划之干得好与嫁得好》，欢迎继续收听。
嫁得好是一时的风光，维持嫁得好是一生的事业。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是成千上万女性的偶像，他的太太辣妹维多利亚则是这些女粉丝们嫉妒的对象。她长得远不是国色天香，胸也是手术刀整出来的，还嫁了这么个有钱有型的帅哥，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小贝感到幸运才对，和许多体育明星的太太比起来，辣妹确实容貌不算出众，在家庭收入方面小贝也绝对占大头。2009年英国富豪榜上，小贝两口子身家是 1.25 亿英镑，小贝的足球俱乐部合同以及广告代言收入占了 80%。 但是辣妹是小贝加辣妹这个品牌的创造者和推手，可以说没有辣妹，在球场上已经失色不少的小贝恐怕早就不那么值钱了。体育明星的挣钱能力受运动生涯限制，单靠体育合同吸金，价码随着年龄增加必然走下坡路。辣妹的精明在于她认识到靠品牌挣钱比靠纯粹足球技术挣钱要持久得多，而小贝这个品牌的特质就是运动天赋和性感外形的结合。足球高手们都不屑于小贝的花头，电影明星里比小贝长得更帅的也大有人在，而把花头和帅两者结合在一起就稀罕得很。辣妹刚与小贝结婚时，小贝还处于事业上升期，她将重点放在提升小贝穿衣的品味。小贝底子不错，但是结婚后穿着上了好几个档次，显然辣妹功不可没。在辣妹的调教下，小贝成了跨体育、时装、音乐三界的都市性感男的代表，欧亚美洲皆知名，男女老少统统吃。实际的效益体现在小贝代言的品牌越来越多，超越了传统运动员只代言体育用品的局限。虽然小贝在皇马踢足球的工资比其他的世界级球星如齐达内低四分之一，但他的场外收入却是他们的好几倍。随着小贝年龄的增长，足球场上的英姿渐渐不在，每次小贝参加比赛的新闻不是他踢进了几个球，而是他有否脱光上衣。加上英国足球的风格一向是横冲直撞，凭体力取胜，小贝的地位受到足球新秀的严重威胁。辣妹在这关键时刻想出了移师美国的主意。足球在美国职业体育市场上是边缘品种，美国职业足球协会急于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小贝这样运动巅峰已过、功夫在球外的球星只有在美国才能价值最大化。为了把小贝的知名度在美国市场发扬光大，辣妹还一手炮制了小贝辣妹搬家到好莱坞的电视真人秀，非常成功的让各大媒体都给足了版面，尽管臭评居多，但是美国人算是认识了甲壳虫乐队以来最有名的英国出口品。 虽然美国职业足球的市场并没有从此振兴，不过雇了小贝的银河队出场费涨了5倍，卖小贝号码球衣的收入也颇为可观，这并不妨碍小贝加辣妹的品牌在美国站住脚跟。2009年年初，摩托罗拉手机和小贝续约，可见足球在小贝加辣妹品牌里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辣妹脑筋活络，已经在开发小贝衍生品。从2007年起，他用 DVB 商标开始经营时装、香水、太阳镜等产品。大写的 V 代表辣妹的本名 Victoria， 小写的 D 和 B 是 David Beckham 的缩写，用心一目了然。辣妹对经营小贝加辣妹这个时尚品牌非常用心，她从不忌讳承认自己严格控制饮食，在维持自己形象时很有纪律性，永远都是穿着6英寸以上的高跟鞋出现在人前。她对记者说，要是我穿得邋里邋遢跑到超市里，那样会影响我的事业。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运气总是降临于努力的人。不难想象，小贝一家未来的前途更多的要靠辣妹的脑瓜子，而不是小贝的脚板子。嫁得再好，不思进取也有坐吃山空之余。再者，婚姻不是单行道，把自己置于接受对方恩惠的一方，既不安全也很无聊。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名人受害者之一维罗尼卡·赫斯特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维罗尼卡是美国新闻业巨头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的儿子兰迪·赫斯特的妻子。在兰迪去世前一年，福布斯杂志估计他的身家在160亿美元左右。可是在他老爸严格的信托条件规定下，2000年兰迪去世后，他的遗孀威罗尼卡只继承了400万美元现金和他个人名下价值6000万美元的房地产。你可能要说，这也不是一笔小钱啊。可是要知道，在兰迪在世的时候，维罗尼卡动辄在著名设计师那里花上个几十万，频频在家大宴宾客，他的生活就像童话一样富足完美。2000年年初，在维罗尼卡的坚持下，夫妇俩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的一座豪华庄园。但是兰迪深知，他身后维罗尼卡很难继续维持这种超豪华高调的生活，他叫他的律师替维罗尼卡把点关。尽管律师诚恳地建议维罗尼卡把佛罗里达那座豪华庄园尽快卖掉，而且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确实有好几位买家有接手的兴趣，可是维罗尼卡觉得这个庄园有助于巩固自己在社交圈子里的地位，于是把律师的话当耳边风。但是只出不进的他现金流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又开始抵押自己的房产和艺术收藏。等到房地产市场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走下坡路时，维罗尼卡终于扛不下去了。这时候他再想卖掉那座豪华庄园已经太晚了。2008年，维罗尼卡的佛罗里达州豪宅被债主没收。不仅如此，资料显示他还欠了银行另外一笔2500万美元的债务，因为他借款的时候用自己在曼哈顿花园大道的公寓以及在纽约郊区的豪宅做了抵押。不久后，银行把那两处房产也没收了。他从光彩照人的赫斯特太太沦落到连安身之处都没有了的破产老太婆，从此在纽约的社交场所销声匿迹。其实在嫁给比她大30多岁的兰迪之前，维罗尼卡有过2任丈夫，基本上都是仗着自己的美貌择钱而嫁。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她与第2任丈夫哥伦比亚水泥巨头81岁的乌莱伯结婚时，乌莱伯已经处于脑癌后期，婚后50天就撒手人寰了。维罗尼卡和乌莱伯的子女打了一场官司，据说最后拿了1000万美元以及几处房产了事。维罗尼卡的大款丈夫们可能个个都在有钱程度上胜过小贝。维罗尼卡年轻时的外表、风度、气质也比辣妹维多利亚出众，可是她的策略似乎只是嫁人花钱，一旦下一任丈夫没有着落就完蛋。她对付钱的观念说得好听是天真，说得难听是愚蠢。她晚年遇到这样的灭顶性的打击，其实是她过去一贯的行为埋下的种子。总之，不管在太阳底下哪个地方，嫁得好都是一种非常容易过期变质的定论。嫁入豪门的你并不就此成了富婆，本质上你仍然只是个富翁丈夫的女人。 而且这种状态不是永恒不变的。把一辈子的幸福压在一个不确定的支点上，是不是太盲目了呢？
没错，亲爱的朋友，你的幸福是你自己的责任，把这个责任推给你的另一半，或许你认为自己就免了金钱方面的麻烦，可你也会因此而失去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事业和家庭就像担在肩上的两桶水，它们并不对立，而是彼此间存在着一个平衡的关系。在才女的人生投资组合里，干得好与嫁得好不必有先后，更不必分敌我，而且有幸嫁得好也只是个开始，维持自己满意的幸福生活却是一生的事业。佳佳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干得好与嫁得好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主持人宇阳盛焕代表节目策划制作江月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